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大家知道最近我这边事情比较多啊，可以说是心力憔悴吧，就是有点，不是要有点了，就是又耗我的精神，又耗我的这个力气，
就人马了
啊，对，就体力上和心上都特别的累。那在收最近的稿子的时候呢，这篇稿子真的让我眼前一亮
哦，就不累了
啊，真不累了。我一开始是我都在医院嘛，然后我就趴在那边或者坐在那边站在那边看，看着看着我，哎，这稿子有点东西，我开始戴眼镜了，
戴眼镜。
然后戴眼镜看了一会儿之后，我觉得哎，这稿子真有点东西。
嗯，
我开始把这个电脑打开了。
哦，赶紧
啊！对，这篇稿子来自于 B 站啊，叫做《搞 OC 与自己抗争的一生》。
嗯，
就不太好记，我们喊他小 A 吧，小 A 好吧。
啊，
小 A 这稿子是怎么回事呢？他可能是把自己遇到过的所有的跟灵异相关的事情都发给我了。
哦呦，挺多啊！
这挺多，大概六七八个吧。
哦，
而且他是乱的。他不是说按照时间线啊是什么什么，他大概是想到这个然后就把它发过来，想到这个就把它发过来，是这样子。
嗯，
但是我在这些稍微稍显杂乱的这种经历里面拎出了一条线。
嗯，哦，你拎的。
他自己也 get 到，他说他也来投稿的。
哦，
只是他投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呢我估计选择了其中三到四个事情来说。
关键的。
对，关键的。而且这几个事情啊离不开其中一个东西。
嗯
啊，大家且听啊。开始的时候小 A 就说了，促使我来投稿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他呢是重庆这边啊，自述是一个三四线的小城，有一个比自己小五个月的表妹。这个表妹在三年级的时候去了重庆，每年过节呢都会回到他们这个小城来跟这个小 A 玩几次。小 A 呢和表妹啊关系一开始还挺一般的，还说不上什么话。
嗯，
可能随着表妹的这个年纪增长啊，哎，这个兴趣点比较相似啊之类的，近几年呢就能聊起来了。
哦，
这是人嘛，就是这样子，就是有很多关系都是聊天聊出来的，越聊关系就越好。而且他们两年级刚才也说了差五个月嘛，就是也没多大。
嗯
啊，同龄人又是女生啊，自然慢慢就真的成好朋友了。今年的1月25号啊，也就一个月不到之前吧。
嗯，
他表妹呢又来找这个小 A 玩，本身他们两人是想玩这个剧本杀的，结果啊没拼到人。
哦，
就是他们两人想跟人拼车，
嗯，
啊没拼上。那这个时候小 A 就说，哎，不如这样吧，
玩双人本，
你去我学校探险玩。
你去我学校探险玩
啊，就两人一起去。
哦，
我
以为说，
啊，带
你
去，你
去我就不去。
我就不去是吧。这里啊这小爷补充说，他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是高三放假，学校里面呢除了保安几乎没什么人。
嗯
啊，可以去教学楼乱逛。而小爷自己呢因为住在学校附近，放假的时候也会经常去学校玩，而且都是晚上去。
哦，
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说去我们学校探险。
哦，找刺激去。
哎，后面又做了一个更深刻的解释，他说啊，哎，我们教学楼晚上特别有氛围。
嗯，
黑漆漆的，甚至有一种啊这里是不是给荒废了很久的感觉。
哦，
这种感觉对小 A 而言他说就像沉淀一样。那当时他们为了去学校玩啊，就晚上去学校玩，小 A 特地拿了家里面的这个强光手电筒。
哎呦，
大概在7点钟左右天已经完全黑了，两人才出门。这个表妹其实应该说是 plus 版的小 A， 就胆子挺大的。
嗯，plus 版。
哎，小 A 是自己胆子已经是明显不小了嘛。
嗯，
他都晚上赶自己去了，这表面呢估计是更胜一筹。
嗯，
玩密室啊或者是剧本杀啊这种单人任务，表妹都是抢着去的。
我还抢着去，
哎，我来你们起开，这种
太吓人了。
以至于表妹在去学校的路上放狠话了。
嗯，
给小 A 说了啊，大概就表姐你我不怕啊，我去跟鬼干一架。单压
狂，
这话真的不建议大家多说啊。回到稿子啊，小 A 说当时啊他们两个人是先去的一栋技校楼。
嗯，
因为学校不大装不了那么多学生，所以这个学校做了一个操作，就是把旁边的一个技校啊给扩进来了。 而七校原本的这些学生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去其他校区了，他也不知道。啊，其中一栋楼呢，大概是三四层的样子啊，装的是初一的一部分学生，而技校的其他区域是不能去的。也就是说，这边上课活动的范围只剩这个三四层楼，
嗯，
连一二楼啊，这栋楼的一二楼都是不能去的，就大家只能在这个楼里面三四楼上学啊、上课啊啥的。
哦，
体育课呢怎么上？要过马路去这个学校本部去上。
哦。
啊，南京其实有很多这种学校的设置嘛，就是你操场可能建在马路对面。
嗯，
那之前呢，这栋楼的大门都会关上的，但今年暑假不知道为什么就开着没关。
哦，
晚上也没关。小黑说：“其实我早就想进去看看了，毕竟我自从初二暑假之后，我就再也没进去过了。
嗯，
之前呢是也没找到人陪我一起去，哎，这次终于是有机会了。”
你不胆子大吗？你一个人去呗。
哎，号召表妹了。我估计他是觉得一个人去无聊，
嗯，
不是害怕。
是，
当时他们就带着这个表妹进去嘛。啊，一说一楼空荡荡的，除了门边的保安桌什么也没有。他把这个手电筒啊打开照了一圈，哎，是确实没人。打算带着表妹上楼逛逛。上面呢都是一些教室。那小姨说教室更有意思。结果这个时候表妹死活不去。
嗯，
问就是说，哎呦，这里面太阴森了。我没想到是这种地方，我不上楼了，我不走了。
哦，
哎，就小雅调侃他说：“你刚才气势呢，对吧？
是
你不是说跟鬼打架吗？
嗯，
你不最喜欢玩密室逃脱吗？进去玩呀。”但无论小 A 怎么说，怎么用激将法，这表妹就是不去。
哦，
非常坚决。这个时候，小 A 估计也回过神来了，哎，隐隐约约有点害怕了，说：“哎，我平时胆子这么大的表妹，今天这么反常，
嗯，
是不是真有些什么东西啊？”
对呀，
因为表妹不去，小 A 也不敢一个人去啊，就是坦白了，所以两人就只能出来了。出门前呢，小 A 还拿手电筒照了一下楼梯旁的这个房间，发现里面是有被褥、热水壶的，就说明这边是有人看守的，就住在这里。
对，
哎，那此时这边空无一人，估计这个保安啊去巡逻了，或者呢他更晚才会过来。
嗯，
那这边没完成嘛，小 A 干嘛呢？就带着表妹去本部的高中里面玩。啊，就等于说本部还有一个高中部，
嗯，
的初中部这边呢，啊，保安其实蛮严的，而且呢，这个平时不太进得去，那我高中部估计好一点了。高中部其实离得也很近啊，离小 A 家更近。他们一边往那边走呢，一边他就问这个表妹说：“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去啊？是不是看到什么了呀？”
嗯，
这个表妹说：“倒也没有，就是给我感觉特别不舒服，让我感觉想要本能的去远离这个地方。”
哦，
小 A 说：“我没啥感觉啊，我之前还在这边上过一年学呢。”但是他毕竟他说小 A 原话，他说我听鲶鱼听这么久了，所以啊，对这个事情啊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不去就不去了，
咱们
出事，
咱们还是有点作用，
还是有点作用的，很欣慰。等他俩到了这个高中部啊，从正门进去，说是要上一个梯子才能抵达这个算是学校里面吧。
嗯，
爬梯子的时候，他在跟表妹聊天呢，就发现表妹此时还是有点不对劲，哪种不对劲啊？就是问一句话。说几遍他才能反应过来。
哦，
就比方说，哎，你吃了吗？那表妹不理他。
哦，我刚下班。
啊，倒也没有答非所问了，就是不理他。而且这个表情看上去很紧张，有些恐惧畏惧的神色。这个梯子上方是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的北面呢有一栋楼，这个小 A 就把表妹带到那栋楼里面去了。这个楼呢是在一个斜坡上，还要再爬一坡梯子。那个里面是什么地方呢？是领导的办公室、危机房、舞蹈室、学术报告厅什么的。这小 A 觉得探索起来更有意思。但是这个表妹啊，到了教学楼门口的时候呀，还是表示我不想进去。
嗯，
小 A 说这个栋楼啊是玻璃大门，里面很黑，这个黑到我用手电筒啊，那个强光手电我也照不彻底。
哦，
他就在那边照给这个表妹看，哎，你看，你看，里面什么都也没有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这也不愿意进，那也不愿意进，但他拗不过表妹，你又不能强迫人家。
嗯，
两人干脆呢就在学校里面逛了一阵子，因为要下雨了，学校也没什么人，而且这个表妹啊，任何一栋楼都不愿意进去，最后啥也没干。那小 A 觉得挺遗憾的，算了算了，就撤吧。
哦，玩嘴的
啊，
那就去之前狂的没边了。
是的，
嗯
啊，等彻底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呢，小 A 还是很不解啊，说表妹你太反常了，今天到底怎么了？这个技校楼啊，就是初中部嘛，可以理解为确实比较阴森啊， 那这个高中部这边，你就不说它整体的这个氛围，你看旁边还有住户呢，路灯也亮，就跟普通小区差不多，就可能路上的人少一点。你今天干嘛呢？对吧？
对啊，
怎么扫兴？这个表妹回答他，回答的特别简洁，他说我上楼梯的时候啊，就是上那个坡子的时候啊，感觉被压着，
被压着，
感觉这个空气很沉重，我甚至于呼吸都很不畅。我觉得是这个学校在压着我，就好像这个学校想要把我永远留下来一样。
哎呀，
哎，就说这个话，就这么简单几句，他就不说话了。说完呢，这个表妹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就转动了两下胳膊，就这边抡了两圈，就像手臂画圆圈那样。那小姨还问他说：“你这是什么特殊操作呀？”表妹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感觉肩膀和颈椎很酸很重，得活动一下。”
就被压过了。
哎。当晚他们的这个探险呢，可以说就此结束，两人赶紧回家了。第二天表妹回老家，她本来是想着就回家前顺路啊，再找咱们小 A 玩一下的。哎，但是回去的第二天啊，没来啊，当天回去的第二天就给这个小 A 说：“姐，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所以我没来找你玩。梦里面啊，我在你们学校啊，整个环境啊特别的灰暗，就像开了滤镜一样。我是从西面门进的，四周的树啊，从一米多高的地方全部被砍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截树干。我一直往前走，走到广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人。这些人都穿着灰色的校服，就好像在举行什么集会一样。在梦中呢，我就靠近他们，他们就突然开始啊唱歌。然后这表妹啊就凭着这个梦中的记忆给小 A 哼了一下，小 A 一听，哦，这是我们校歌啊！
哦，真是学生们。
哎，关键是这表妹从小学三年级就搬去重庆了呀，她没在小 A 的学校读过一天书，之前也不住在他们学校附近
啊。
而且他们学校放在这个全重庆，相对一般啊，那不可能这个校歌传过去的。不管怎么样，小爷说我表妹绝对没有什么机会听到我们的小歌。
对，
所以他怎么会唱这个东西？而且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小歌，他就说我听到一段旋律，我听到一个他们在唱歌，我给你哼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旋律。这小爷就很疑惑嘛。关键是啊，就回到表妹的梦啊，表妹继续跟这个小爷说，关键是啊，当时这些人唱完歌之后啊，还有一个类似于什么领导的人上了台啊讲话，发言什么的啊，特别诡异。讲着讲着，这台下面的人就开始做出了非常吊诡的举动。做啥呢？一个人爬上另外一个人的身子。
咋爬的？
就爬上去
啊。
哎呀，就小 A 在稿子里面说，表妹说这段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而且和刚才说话的逻辑不太同，就是这一段表妹说的有点颠三倒四的，同一句话就不停重复，就小 A 非常努力的去听去分辨。那表妹大概意思就是啊，梦里面那群穿着校服的人分成两拨，一拨人呢老老实实的站着听这个台上的人讲话啊，另外一拨人呢就开始爬上之前那拨人的肩膀。有的人是爬上去之后在他肩膀上站着，有的人是爬上去之后在那人肩膀上坐着，就好像小时候那爸爸带着孩子让孩子坐在脖子上一样。
哎呀，
就这么个动作。表妹说，我其实在梦里面啊也没有特别害怕的感觉，我感觉特别烦，反倒是就觉得这些东西啊有病，有大病，是吧？你搞这些东西干嘛？所以呢他在梦里面就大吼了一句啊，不了不了，就三字经啊，你快滚，反正骂的挺脏的。骂完之后他就醒了，也没有什么鬼压床。他醒来之后发现时间还早，又睡觉，就睡了个回笼觉。这个事情呢暂时是没有后续的，表妹在后面呢也没有说他再做过什么怪梦啊，这是第一个事情。但是也正是表妹遇到的这个怪事和怪梦，让小 A 联想到自己在小学时候同样是在这个学校里面遇到的怪事。
就刚才其实最近的一件事儿。
最近的一件事情让他联想起来了。他说最早呢那时候他是五年级啊，五年级刚开学还没有口罩呢，应该是暑假还是什么的啊，反正就刚开学。在前一天，在这个口罩前一天啊，小 A 和同学去超市啊这一类人多的地方乱逛啊，估计就是疫情前的那几天，一小段时间。说当时快过年了，那肯定就是寒假了。说当时快过年了，超市人很多啊，现在想想啊命真大
啊。
因为没有口罩，那个时候啊，学校是完全开放的，也没有什么门禁之类的，外人想进就进。这个小 A 说呢，我没事就往学校里面跑，一方面呢是离得近，第二呢，我们市区确实没啥玩的，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就像公园一样。
呵呵
啊，但这里说的学校就是之前跟表妹去的那个学校
啊，对，
不是他的那个小学。
嗯，
那有一天呢，小 A 路过学校篮球场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打篮球啊，第一次没在意，哎，等他返回的时候，发现哎，这人还在。他就多看了两眼啊，总觉得有点奇怪。
嗯，
怪在何处啊？他看了半天，终于是看出来了。
嗯，
是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自顾自的打篮球，就一个人玩。小 A 说：“我不懂篮球啊，但是这个人每次投篮完，这个球掉在地上，在地上弹跳一下，就弹一下子，正好被他接住，然后他拿着继续投。”
嗯，
那到这里啊，也很正常。
对啊，
但小 A 发现啊，这个人每一次都会投中，而且投篮的姿势、篮球落地的轨迹、落地点、在地上弹那么一下的这个幅度，以及他弯腰接住球的动作，完全的一模一样。
哦，
就好像有一个人把这么一段视频在反复播放一样。
Jeff，
哎，但诡异的事情呢，他说我当时是没觉得呀，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身体出现了一种不适感。应该就像哎，如今我表妹跟我说的感觉，肩膀和颈椎很重。
嗯，
而且他也提出了一个点，说好像有什么人想把我留在那边，一直看这个人打篮球一样，留着我不给我走。
哦，
哎，脑子里面就迸发出这种不想走的这种意思。他就真的就这么看那个人投篮，看了很久。那截止至此呢，完全可以用这个人他的篮球技术很好，我能让这个球投进去之后还按照相同的轨迹就回来，对吧？我估计有
个屁
啊、有这种人 啊，说不定啊。但是下面就诡异起来了
啊，
因为伴随着太阳下山，这个人投篮的身影慢慢的被黑暗淹没了。那时候没路灯啊，学校里面没什么灯，晚上也不开灯，总之天色变得比较黑了。小 A 说自己已经逐渐看不清那个打篮球的人了。
嗯，
但即便如此，篮球砸到篮筐，落地弹起，被人拿起再投出去，这些所有的声音和之前是一模一样
哦，
甚至是连这些声音的间隔都一样。
是，
小 A 说我当时很小呀，我也想不通，就觉得很诡异，而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很安静，我是越想越害怕，天也黑了，我也看不到了，对吧？我其实也不敢看了，就赶紧离开了。我回去之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妈了。他妈妈特别坚定说，哎，直接把他骂了一顿，说不就是人家技术好吗，别乱说别乱想
啊。那确实从旁观者听起来是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但我相信这个打过篮球的人也知道，要做到这种程度难度何其大。
你是人啊，你每次投篮
机器
力量也
不一
样。
对对对对，是是，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是他说啊，到初三上学期末的时候，那时候没放假，具体时间他记不清了，已经入冬了。这里小 A 又说啊，重庆的冬天跟夏天一样难熬。
嗯，
冬天在家里如果待着还行，但是你在教室坐着啊，估计你坐一天半天腿都是麻的啊，冻麻的。
哦，
但凡是周末，小 A 晚上就没事干嘛。也是一个人跑去学校里面玩。
嗯，
他跑去的什么地方呢？是西面的一栋楼，有三层。小 A 说我当时跑去里面玩啊，楼里面除了黑什么也没有，氛围很足啊。我到三楼楼梯处的时候，楼道里面有窗户，正好可以看见外面的水池。那水池很浅啊，有点像那种喷泉池，灌满水呢大概能没过人小腿的三分之二。
嗯，
他当时在三楼楼梯处往下看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女生光着脚站在水里面。
嗯，
说当时水池里面是有水的，因为旁边有路灯，他看得很清楚，这个水呢没过了他小腿的一半。这个女生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裙子，黑色长发，勾着腰，好像在这个水池里面找什么东西。因为当时是冬天啊，这裙子看上去很薄，而且她还光着脚站在水里面，看上去特别的怪。
嗯，
那小 A 当时就觉得，哎呦，她不冷吗？找什么这么重要？但是他看了两眼呢，就没管了，就继续上楼了。这里小 A 还特意补充了说，这女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觉得行为有点诡异，她没有往灵异方面想。
对啊，
那不过后来啊，这班上几个同学和发小给他说的，说这不对啊，这人不对劲。
嗯，
为什么不对劲呢？小 A 有一个发小啊， 他这个发小呢是属于那种做事情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型。他本身呢他对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个人兴趣，但你小 A 跟我发问了，我就要替你弄清楚。他串了好几个班问这个事情，得到的答案是啥呢？这人真实存在。
有这人。
有这人是初二的某某某同学，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大家不知道。本以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局，但是这个发小啊说，哎，那个学妹啊，就是那个黄裙子的这个女生啊，同班的人跟我说了啊，这个黄裙子平时挺正常的，学习也挺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个学期突然开始时不时的出现这种很诡异的举动。有人问他呢，他自述就是水池里面有人找我，如果我不过去他们会站在我身上。
哎呦，
这是这个黄裙子女生的原话啊。那初二的学生可能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冒，毕竟他们能玩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后来啊，哎，有人说真的在这个女生校服或者什么别的衣服这个肩膀的位置看过鞋印
啊，
以至于后来大家对她去水池边的诡异行为就选择视而不见了。想的是第一确实蛮恐怖的，第二呢这个水池很浅，不至于淹着呀干嘛的，而且他如果真的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学校会有老师出面的。
对
啊，有人管咱们就别管了，这个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这是这个事情啊，我都忘记第几个了。然后后面还有最后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啊是小 A 的高一上半学期，有一段时间呢他连续的在学校里面看见死鸟。
死啊，尸体。
哎，死掉的鸟类。第一次他说是在高一的教学楼下面升级回来的时候，看见角落有一只死去的绿色鹦鹉，当时这个鹦鹉啊是两脚朝天啊，就这么死掉了。他没去认真看啊，也没去摸什么的。那第二天下午上学的时候，花坛里面又出现了一只死去的鸟类，应该是喜鹊一类的体型比较大的鸟，也是仰躺着两脚朝天。第三次呢是在某一天傍晚，在教室外面的这个空调机上面有一只灰色的体型很小的毛茸茸的小鸟，小 A 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鸟了。他是去打扫除的时候擦窗子的时候看见的。后来呢这个老师啊看到之后呢就用纸把它裹着给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了。第四次呢是某一天早上啊，这几次都是连续的呀，几乎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种。这一次呢是有一只画眉死在了运动场的这个垃圾桶旁边。第五次是之后的一天下午，一只灰色的尾巴特别长的鸟尸体啊出现在了绿化带的灌木丛上。
一共五次，
也就是说连续四天死了五只鸟。他说这些鸟虽然是品种各异，而且死掉的地方也不一样，但是小 A 说呢，我不用太过深究我就能知道他们的死因。为啥呢？
为啥？
他们都被压扁。
哎呦，是扁的呀，
是扁的。他说就像是那种高速路上被汽车压过的动物尸体那样，不至于那么就话讲的有点那个，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就是我其实也挺先叠层甲，我开车都会避过这些动物，对吧？
那肯定。
哎，他就是说不至于压的那么扁，但就是明显是有形面的。就不是那种正常的躺在那儿死去的样子。小叶说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现象，但是高中学业比初中压力更大，我就没办法深究了。这一些就是他最近在跟表妹做了一个引号去学校陈谈之后自己想到了我遇到的哪些事情。他说我感觉这些事情啊算不上灵异，但是就是非常怪，我真的觉得这个学校啊别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吧。他稿子二就结束了。
所以一条线是啥呢？就是
这个学校
叠叠乐
啊。对，叠叠乐。其实叠叠乐我是想放在后面讲，就是首先它肯定是这个地点嘛，同一地点，
对
这个学校，
从小就在那玩。
对，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估计咱们俩借稿的借的多啊，我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叠叠乐。
那是肯定是叠叠乐
啊。其实你看我这个稿子里面序号是六，就是这个鸟去世的事情，这鸟不是去世，鸟死掉的事情是第六件事情。这就是中间有很多事情都跟这个叠叠乐有关，但有一些这个累赘的我就把它去掉了。
都给人踩着。
对，
哎呀，
就结合他表妹最早遇到的那个事儿，就做的那个梦，
就是最近的事儿吧。
对，他说在梦里面有一波人 站在了另外一拨人肩膀上。
那他当时就是现实中去沉探的时候可能已经站他肩膀上、
意思就是他肩膀发酸
是
吧？
对啊，
而小 A 小时候看那个篮球的时候他也觉得肩膀发酸，
就不让他走嘛。
啊，也不让他走，
就我哥们打球你看会儿。
哎呦，就感觉这学校有点东西
啊、
是吧？
是
啊，当然还好他就直接又没告诉我是哪个学校嘛、不然我的好奇心可能要回去查一下啥
的人啊。成都的是吧？
重庆下面的一个，他自述是三四线小城市。
哦，
对、
嗯、
哎呦，这个事情吧真的是很不好讲啊，很不好讲。
嗯，区域性事件，
人体矩阵
啊、
就是站在上面啊，各种啊，包括那个鸟，其实如果我们往那方面想的话，鸟压扁了是不是有人站在他们身上。
嗯，可能这种从天上刷新的，然后想刷学生上，结果没刷到
啊，刷鸟身上
啊。
哎，不管如何，我也是首先感谢小 A 的投稿了，当然我也希望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啊，真平安顺遂。
是的，是的。
行，那第一篇稿子到这儿。
OK，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啊？刚复工，跟客户提案的时候，跟老板汇报的时候，突然卡壳。支支吾吾的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这宕机了是吧？
啊，我给面表汇报工作的时候可不经常这样。
你别这样讲话
啊！工作的时候啊，也会经常集中不了注意力，思绪不知道飘到哪边去了，更别说提笔忘字这种小情况了。这么下去，真的我都会担心我自己这个未老先衰，人没老，大脑先老了。直到我发现了咱们海力绅小闪电 DHA， 它可以说是拯救了我的脑雾状态。像我说的这些问题啊，不单单是休息啊，或者是坚持一下就能解决的，这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呀，就告诉你我缺营养了。
嗯，
那大脑需要什么呢 ？DHA
啊
，DHA 被称作为脑黄金啊，就是大脑特别想要的这个营养剂。早就有研究表明了 ，DHA 可以显著的提高记忆力、学习能力。啊，美国医学研究就推荐成年人每天要吃160毫克以上的 DHA。光有 DHA 还不够啊，有一种大脑营养的这个新贵叫做 PS 神经酸。
嗯，
它在大脑里面含量其实不高，但很重要，主要负责记忆跟情绪。补足 PS 相当于给脑神经建了一个信息站。而且有研究表明 ，DHA 和这个 PS 神经酸可以相互促进吸收，能达到1+1=2的结果。我觉得咱俩挺需要的。
是是是，太需要
了。经常就稿子讲到前面忘到后面。
傻了都。
你看我现在就讲错话了，应该讲到后面忘到前面。
啊，
这个小闪电 DHA 复合配方能让我们补足大脑所需营养。吃了两个月啊，最近发现我的状态确实回来了。
嗯，
并且现在一专注起来，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自己跟手头的事情了，别的啥也看不见。就这专注力啊，以前我这磨两天才能搞完的稿子，我现在一上午就能搞定。
哎，真好。
这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反正我是感受到了。那很多其实有类似的产品吧，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小闪电 DHA 呢？首先它的含量很足，两粒就能补充473毫克的 DHA 和60毫克的 PS， 这个含量基本上抵得上五条鲈鱼了。
嚯、
而且还有三斤黄豆。
哎呀，黄豆可不能吃，吃的崩溢。
大家应该发现啊，天天靠食补不现实，现在有这个小闪电 DHA 一瓶的量啊，就足够高强度用脑人群吃两个月。而且它是 RTG 的这个结构，吸收能力提高3倍，一颗相当于3颗。大家想要补足透支的脑力，听我的准没错啊。海力绅是我们的老伙伴了，一家70年的老药企了，从做鱼粉做罐头到后面生产海洋药品，对吧？这个海洋资源这块他们算是玩明白了。他们家有超过2300平的研发和检测中心啊，这样有实力的企业真的不应该被埋没。这也是我愿意大力推荐海力绅的原因啊。如果有需要的鱼友可以直接看评论区置顶啊，领取相关的福利。
嗯。好，那咱们继续啊。依然是客服号鱼友呢，就 Reborn 啊，咱们就喊他小阿了啊。
嗯，
小阿说，哎，我这是当兵的、啊，这事儿呢就发生在自己当时在的一个营区里面啊，因为投稿人要求这个里面有些人物啊比较敏感，
嗯，
后面那些职位什么的，我就以咱们公司什么领导啊、主任来称了，好吧？
哎，好机智啊！
对对对对，他说这营区位置啊还挺特殊的啊，
嗯，
南面临海，北面对山，这北面山上鼠很多。特征比较明显，如果熟悉的人啊一提就知道了。
嗯，
总之这整个地方比较荒啊，有点原始这个丛林的那种感觉。
哦，
这事儿呢其实也挺早了，大概是99年了，得25年26年了。
这么早？
嗯，当时他们那儿呢有个女主任啊，很漂亮，很年轻，就叫她李姐了，在营区里面失踪了。
嗯，
事发当天是个周五， 小二说，一般来说他们周五下午啊会起床开个会。不是，你们睡到下午起床吗？
就在
就不知道啊，不知道
啊，真不知道。
哎，起床开个会，学习一下什么的，就可以再休息了。所以下午那会儿人都比较散。当时小二的一个组长就说了，这组长其实是个老员工了，已经第四年了。
嗯，
回忆了一下说，那天下午啊，他和几个朋友去买泡面，准备晚上打个通宵的牌啊，休息一下。路上呢，遇到了一个新的员工，
新人
啊、新人。说这人不对，
怎么了？
看那样子状态不对
啊，
双眼发红的，血丝是布满了这个眼白，
嗯，
而且额头啊特别黑。
哎呦，
这个组长呢和他几个朋友就跟这个新人打招呼了，就意思是你干嘛去啊？你这看样子不对之类的。
对对对，
但这人啊就像没听到一样，直接扭头就走了。
哦
啊。而这组长呢和他朋友也没管，单纯觉得这新来小伙子没素质
哦，没素质。
咱们呢接着去超市去，
嗯，
晚上还得快活了。
对，
当天晚上他们正在通宵的时候就出事了。
嗯
啊，拉了紧急的集合啊，开始查人数
啊，
说是啊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很漂亮的李姐啊，
嗯，
失踪。
哦，
这个李姐啊，她家里人呢本来就是退休干部嘛，然后在家里等到八点钟。李姐还没回来，
嗯，
他们可能还能走读，这意思啊？
不是，他们也像上班一样，
哦，
啊！你别以为，
哦，
对吧？基层可能是我们或你认为的那样子，但是人家真的是有这个钱在身上的，人家也是上班，
嗯，
上下班。
那总之当天李姐就没回来嘛，
啊，
家里人以为她加班去了，直接就打电话给领导问了，这本身领导对领导嘛，
嗯，
营区领导就说呢，没呀。今天周五嘛，下午没事儿，就让大家提前放假回去了。
嗯，
而且李姐啊又不是值班人员，
是
对吧？说没留着，然后呢，这全营的人啊就集中查完人之后，确实不在，就准备去找人了，
嗯，
啊，因为刚才讲了这地势嘛，一批人去了海边啊，一批人上了山，分了这两批
啊。
那当时等查到咱们投稿人组长那个部门的时候啊，
嗯，
啊是代称啊，就公司职位，
对
吧？
是
发现又少了个人，叫小 C
啊，小 C，
小 C 也不见了，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这人，然后就挨个问话嘛，
是
就问小 C 同部门的人
啊，
他说小 C 那天突然就和我换班了，
嗯，
所以点名时候不在，但是一晚上他都没回来
哦，
然后问到小二组长的时候，组长就说，
嗯，
啊，我确实啊，我下午看他从超市那边回来。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没素质员工啊，
啊，
就没说话嘛。这里咱们小二补充说，因为当时确实是比较早了，这监控也比较少，超市这些地方并没有安装
啊。对，99年嘛。
对，随后呢，他们就下达了对小 C 的通缉令。
哎呦，
就为什么是通缉令？其实听到后面就知道了。
哦
啊，最后没办法了，说这个整个公司啊，
嗯，
就和当地的 police 一起找人。
帽子叔叔，
第三天夜里是一只警犬突然就对着这林子里面开始狂吠，然后就冲了进去，
找到了
之后呢，大家在悬崖下面的5-6米处的一个山洞里面找到了李姐的尸体
啊
啊！但此时这个小 C 啊还是没有找到，
哦，就李姐真的是遇害了，
遇害了。那过了2年呢，这个小 C 突然出现在另一个省市，是他在网吧上网之后出现了他的身份信息。
好嘛，他还敢用真身份去上网，
我也不知道这人是什么脑回路啊。然后就配合着当地的帽子叔叔呢，就给他捉捕归案了。
嗯，
就为什么那么突然呢？那事情真相其实是这样。
嗯，
就李姐啊，刚才也讲了，一直重复啊，很年轻，很漂亮。当天周五下班早，他就决定啊，去山跑去，就跑山路去
啊。
啊，小二说，哎，我们平时也会去。但那天确实没人去，就李姐一个人。
嗯
啊，而这个小 C 呢啊，他家是当地开 K 厅的
KTV 是吧？
对，因为当年比较乱嘛，肯定也沾点那些荤腥的。
嗯，
而每次来这个所谓工作的女性，这小 C 啊都会去占点便宜。
嗯
啊，对吧？而且他有个算是特殊的癖好，喜欢掐人脖子。
哎呦。
那以前他家里人嘛，有权有势的，
嗯，
没人敢得罪他。那小 C 之后加入公司了，也是太长时间没那什么了，就看到李姐一个人就往山上跑，就准备干坏事儿，
嗯。哦，
啊， 小 C 当时应该是去准备站岗的，路上看到李姐上山，就跟刚才讲那哥们儿就说调了个班，然后就尾随李姐上山，在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把坏事给办了，
就把他侮辱了。
哎，那小 C 不是有那癖好吗？李姐刚开始反抗，后来直接就被掐晕了。
哦，
那完事之后呢，李姐呢就慢慢醒过来，然后十分的肯定是愤怒，对吧？就边打边骂，结果又把这小 C 给激怒了，又来了一次，但这次这小 C 没收住力，把李姐直接给掐死。
啊，真畜生啊！
是，然后小 C 就慌了嘛，这出人命了，就拖着尸体呢爬到山顶，然后在悬崖边下面一个山洞里面就拖进去了。那事后在交代的时候，小 C 还说啊，说我这永远忘不了这李姐啊，在山洞里面，就那时候他李姐已经没了嘛，
对，
突然把眼睛睁开来，死死盯着我，啊，看到我从这山洞又爬到悬崖边上去，我都吓死，
死不瞑目，
我吓死你都他妈活该啊！
啊。
那之后呢，小 C 呢就准备回公司拿钱跑路了。咱们小二说他们那儿超市呢是个老大娘啊，这老大娘啊人很和善，说如果他们这员工啊没钱了，正常都会借一点。
哦，
哎，这小 C 就想着我就去找他呗，对吧？但当时正巧啊，这老大娘正在清账，说没空，我全算数呢，我忙着呢。
啊，
说你等一等，对吧？一会儿我帮你取。倒不是不给你，
是，
但这会儿小 C 已经杀红眼了，暴躁就推开大娘，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后来好像是发现有人靠近，才匆匆的离开了。那以下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超市老大娘的视角啊，也是后面就是跟工匠交代的。这老大娘说，就在她翻箱倒柜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小李，你快说说他，啊。这老大娘的视角里面，小 C 后面一直跟着那个李姐。
我去，我还想问，小李是一个
谁呀？啊？
对，
啊，就是那个李姐。
哎呦，
大娘后面说当时没怎么注意，现在就冷静下来想想啊，这个小李啊，走路没起伏，但也不是那种平移，是闪现。
哎呦，
啊，就像录像带那种，上秒在 A 点，下一秒就在 B 点了。
哎呦，鬼影实录。
然后小 C 准备对着大娘动手的时候，就突然就猛地一回头往外面看了一眼，马上就离开了。啊，小 C 当时和帽子叔叔交代啊，当时啊我突然抬头看外面啊，是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组长和他朋友朝这边走过来了，啊，来人了我就赶紧跑了。但实际上啊，当时小二的组长和他朋友离超市还有特别远，根本就不可能在超市能看到他们俩。
哎呦，
啊！而大娘说的是啊，这小 C 朝着这身后的小李看了一眼，就慌张的跑掉了。
哦，
跑完之后呢，这小李也忽然不见了。那小 C 没有借到钱，他不跑了吗？可能路过的时候也看到他就是红彤彤的印堂又发黑的那状态
啊，
他又跑去山里面躲了一会儿。
哦，
也发现啊，来人巡山了。他就往悬崖那边那个隐秘的山洞里面和李姐的尸体啊待了一个晚上。
哎呦，
后来呢天亮也就逃走。
该发生一些灵异事件的时候他偏偏不发生。
哎，刚才不发生，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偿命的环节存在。
那小二说因为当时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硬生生让这个畜生躲了两年
啊，
整个事儿呢也就结束了。但咱们放心啊，这人是直接就给枪毙了
啊，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然后说把他给埋在海边了啊，意思是让他永远站岗，你别休息了。但轮到咱们小二就有点倒霉了，说我们有个站岗点就在那旁边。
哦，
我听完这事儿我人不行，我怎么办
啊？就是
对吧，
就埋在附近。
他说那个小地方就可能凸起来还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是海浪留下来自然景观呢。
其实是一
对，
要是我的话我就站上去踩两脚
啊。他现在也知道了，那整个事儿呢其实也就结束了。
哎呦，这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我的话我就赶紧上去踩他两脚，这真的是死不足惜啊，可以这么说。
人渣嘛，对吧？
对，这个事情真的是，确实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吧。你放在如今的话，肯定第一发生不了，对吧？第二的话呢，肯定会很快就结束了，这个就不会咋逃了两年啥的。
之前还有个什么事儿，就是、
嗯、
也是有一个就是训练有素人在山上就是躲了好久的那种、
嗯、哦、
那种事情，现在不存在，不太存在，
对对，是比较难嘛，相对而言、嗯、现在的这个摄像头这么多，
嗯，
对吧？
对，这里面也是阿飘算是帮上忙了吧？
嗯，我看你这个稿子，你真的是太让你吃苦了，这么多需要匿名的地方
啊、嗯，对，因为比较敏感嘛。之前也有人总说我们为什么那么谨慎，很多东西就逆着来。我们上周没有谨慎嘛，对吧？
啊、对。
然后就迟发了得6个小时，
6小时，
就一直在审核，一直卡审核嘛。
对对
对,
对
吧？就因为新闻的那事儿。
是是，所以
有时候不是我们还省事儿呢，如果都讲出来，
对
吧？
对对
对，
这就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像系统对咱们特别严。
嗯，灵异区嘛。
哦，我经常听鬼叔，鬼叔那边就特别放得开。
啊、
嗯。他可能他也无所谓了，
嗯，
他跟的比我们勤快嘛。
对对对对对，
还行
行，那这事儿呢也到我这边。
好嘞，
感谢咱们小哈投稿。
嗯，好，今天最后一个我这边要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陈丽，喊他小陈好吧。这个事情吧，哎呀，这个我为了讲这个事情查了很多资料，还跟老 A 聊了很多，请教了很多。
嗯，
他都没太听说过这个行为，他说我知道这么个，但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四个字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叫做擦腮烟供。
嗯，
擦就是擦边的擦，这个腮呢就是鼻塞啊，要塞那个多音字。
嗯，
烟就是抽烟的烟，供是供养的供，提供的供。
嗯，
这个擦腮烟供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法门，
是个法门。
哎，藏传佛教的专用词汇，烟供对应的还有火供啊，就是一个供奉的一个意思。
嗯。
他这个烟供啊，他说的是这个用修法利于鬼神，把很多这个殊胜的加持物和食品进行一定比例的制作啊，调配成粉，然后再进行这种烟熏模式的燃烧。
嗯，
并且配以相继配套的这个鬼祭以及相关的要求，随之念诵。
哦，
就很绕吧。
对，
我想这个解释这段都很绕，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操作和修行的一个方式吧，可以这么说。
嗯、
只是它是在藏传佛教中，我们内陆地区可能听得少一些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投稿人陈丽啊，小陈，他的这个稿子就是在擦腮烟供中遇到了一些怪事。
哦，遇到事儿。
哎，他说这个事情老于相信你们也不难搜到啊，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哈、
嗯
啊。我说您真的应该先给我解释解释。
是是是，
我真的找了好半天，然后还问了这个藏区的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它本身呢在藏区是很流行的，那边如果有老人过世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做这个擦腮烟供。说起这个小陈，他最早接触擦腮烟供的原因呢，也可以是有一些故事说的，但是他说啊，这样未免太过啰嗦，我就直接说这个我要投稿的主线吧。有一段时间呢，他常常在睡觉之前啊，就到楼下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啊、先做一个擦腮烟供再去睡觉。
嗯，
一般是11点和12点钟左右，就接近凌晨了。当然啊，他了解到，他说我了解到这个擦腮烟供的对象，这些生灵的可怜之处之后，我就对这个仪式没有那么害怕了啊。他说我对这个灵异事件呢，本身没什么兴趣，他只是考虑到越是我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会越来越多的东西在聚集，也容易被就不相干的人看到，或者说是无辜的人看到。
无辜的，
哎，我路过你在这个角落做这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他怕引起别人的误解，就尽量避着人。有一次啊，他去一个师兄家啊，是个女生啊，好像咱们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很多时候对这个长辈的称呼都是无论男女都是说师兄，对吧？
嗯、
因为之前跟这个师兄聊过擦腮烟供，他说哎，我也很有兴趣啊，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些工具道具到了他家。两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呢，他还没开始做啊，还没开始给他演示呢，这个师兄先给小陈分享说，我之前租的房子很邪，
嗯，
多邪呢啊，什么拖鞋移位的小事就不说了啊。
嗯，
有一次师兄在这个沙发上睡觉，睡午觉，梦见一个人，男女的他记不太清了。这个人干啥呢？在搬他的脚，
搬脚，
哎，搬这个师兄的脚，就好像这沙发是我的地盘，你给我滚开。
哦，
师兄这个人本身性格比较大条，就直接在梦里面吼：“你给我放回去。”
放
啊，
还带点命令啊。
这阿飘就直接乖乖的照做了
啊。
那师兄告诉小陈说，我租的这个房子啊，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偶尔我还会梦到一个佝偻的老人。
嗯，
啊，这个老人身影啊是纯黑的，而且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熟读鲶鱼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个怎么回事、对吧？而且师兄说呢，可能因为我是修行的原因啊，还有身体的原因啊，这种事情还不少呢。
嗯，
我的奶奶她就是一位出马，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首先师兄他本人是应该是修行佛教的嘛，
嗯，
然后他奶奶是出马，
哦，
这家里面的这个宗教信仰啊，很多，
嗯，
很杂。那小时候呢，经常跟他奶奶聊天，问问问题什么的。这里他就说我问的对象啊，面前坐着是我奶奶，但是跟我聊天的可能就不是我奶奶了。
哦，
啊，如果呢他问到一些比较出格或者是太过于隐秘的问题，对方就选择不回答了。
啊
啊，也没说什么不能啊，也没打击风啊什么，就不回答了。
嗯，福气忙。
哎，聊完这些之后啊，这个小陈就说了，好，那咱们铺垫结束了啊。
嗯。
该进入正题了，
哦，
擦腮验供走起来吧。
嗯，
就是因为这个师兄给他讲了之前的那些事情嘛，小陈他们决定说，那我们就去你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做擦腮验供吧。
嗯，
就是那个搬脚的那个小区，
是
因为离得也近，就五分钟路程。而别的不说啊，那个小区入口的街上确实给人一种特别阴冷的感觉，两边的墙上呢画着一些墙绘，有点偏向于合作社的风格，人物很具备那个年代的特色，也有一些偏向于这个民国时期的人物形象，但是看起来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墙绘啊表情特别的怪异，甚至我可以用邪乎来形容。
嗯，
那更让他不舒服的是呢，这些所有的墙绘的色彩是灰色的。
灰色，
哎，哪怕是那种应该有彩色的地方，它也是用不同程度的灰来代替这个颜色。
哦，
这就我脑补的就是可能有一个可口可乐的标识，它不用红的，它用灰的。
嗯，
就确实很怪啊。当时啊，小陈跟师兄啊，转进了这个小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是个亭子。小陈呢，先把仪轨流程啊、观想什么的，先给师兄简单说了一下，然后两人就开始做这个擦腮验供了。啊，当天也没什么事情发生，因为难得见面，而且师兄家里面有空房间，小陈说我就在那边住了一晚，第二天晚上再回去啊，也顺便呢再帮他熟悉熟悉这个仪轨啊。这次又出现了一个仪轨，仪轨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礼法规矩，相当于流程啊，也方便呢，方便啥呢？师兄你以后自己做。第二天啊，两人找了一个小公园，离得也不远，同样是五分钟左右的路程。说这个公园的树木比较高，植被很多，也很隐蔽。
嗯，
这里我能看出小陈真的很替周围的人着想，对吧？
对，
万一我做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回向的时候吧，万一来了一些这个接受供养的这无主的孤魂的野鬼啊之类的，不至于被普通人看到。
对。别影响别人。
对对对对，那很奇怪的是啊，他这次找到这个公园，他说这里也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嗯，
当天呢，他们先随便找了一个石桌坐下，然后就做这个擦腮验供。很快做完了，收拾东西，他们就准备回去了。简单寒暄几句之后，小陈当晚就离开了。就在这个晚上，这师兄跟他说，我遇到恐怖的事情了。
哦，
啊，他说呢，你离开之后呀，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准备睡了。刚在床上没坐多久啊，这家里面突然就蹦进来几个小鬼。
哎呦，
就这么直白这么贴脸的说。
嗯，
一开始干嘛呢？在我这客厅里面追逐打闹，嘻嘻哈哈的，
哦，玩着呢，
甚至还拿我的床当蹦床，跳来跳去的抓我脚踝。
哎呦
当晚给我吓得呀，真是一晚上没敢睡觉，我一直坐在这个床上念经。第二天我就联系上我朋友以及当地的另外一位师兄啊陪着。那早上我跟他们一起见面吃饭的时候，吃面的时候，在店里面还有人拍我肩膀，但是我一回头什么也没有。那为什么他联系上朋友之后，这个朋友立刻就喊了另外那个师兄呢？就是他另外一个朋友来呢，就当然也是一位这个有修行的人，对吧？估计这个修行的人啊，道行会深一些。
嗯，
他说虽然你回头没看到，但我看见了。
在
长啊，在呢，长什么样呢？也就像三四岁小孩那么大吧，具体什么样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特点就是他的脚很长，
嘿呦，
脚特别长。
我说怎么拍肩膀？
哎，这以至于小陈后来才知道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呢？小陈，你看他自己做的时候，他虽然有这些东西存在，但不会去捉弄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对吧？
对，
因为师兄他在做这个擦腮验供的这个期间啊，他正值生理期。
哦，
而且呢，他刚学了这些仪轨，不太熟悉，心存恐惧，
嗯，
所以连续碰到了一些禁忌。这里小泉说，在擦塞验供的这个注意事项里，上师有说过，如果时运比较差，或者呢，你对这个仪轨不熟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们送走，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那后续就是小泉赶紧去了这个青海的一个寺庙参加了法会，说这个寺庙呢就很出名的，他求了一个护身符，好像是外号叫一匹马护身符，据说是非常非常珍贵，以前是要用一匹马才能得到的所以以此得名。他就借着这个机缘吧，请了几个回来，并且呢给了自己的师兄，后面就平安无事。
嗯，
稿子到这就结束。
哎呦，真是一不小心就是后续就很麻烦，是吧？
是，这个稿子特别具备特色吧，在我看来。
嗯、
而且哦，对了，这个“擦三烟雾”这几个字，虽然是这几个字啊，如果我念错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多多指正啊、
嗯。
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在这个
语境，
语境
这个词组里面，
对对，是多音字啊什么的。
对对对，
比方叫“擦塞烟雾”也有可能。
嗯，
同时也是我借着这个稿子啊，就提醒大家有些事情吧，不能说不要轻易尝试吧，就是我们还是要抱着敬畏的心态，对吧？
嗯，
不要有些好奇点没必要那么深。
嗯
啊，特别是像小陈这个带着他师兄，人家真的是做了很久这个事情，很熟悉了啊。当然他也是好心，他这个师兄呢估计也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然后才遇到这个事情的。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就到这儿了。
嗯，
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平台都能发投稿。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